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42章。《创世纪》第42章是一个蛮戏剧化的一章的圣经，以后也是一样。我不晓得啊，这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约瑟在埃及地管理这些粮食。我不知道他耳朵里面会不会听见迦南地有饥荒。他也曾经有没有思想要主动的送点粮食回去给他爸爸家里面吃，我不晓得。或许这是我是这样的人嘛。我在读圣经，就是从不是从道理的角度，而从事实角度去读的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这个约瑟。这个饥荒到底是从埃及地开始有饥荒呢，还是迦南地先开始有饥荒？真的我不晓得，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而我宁愿这样的相信，宁愿怎么样相信呢？就是约瑟他知道迦南地有饥荒，可能他也有一些什么样的消息，迦南地有些勤劳的或者这个有办法的，这个他们还不至于饿死。不然的话，我相信约瑟他一定会把粮运去迦南地给他的爸妈。而在这边就没有一副所谓的兄弟彼此相认，或者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神把人心显明，需要写在圣经里面这段圣经了。所以我宁愿这样相信，约瑟不是不顾他的爸爸要等着他们来抵粮，不是这个意思。我在想可能他有他的情报啊，或者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哈。我是从比较真实的角度来思想。果然到了时候怎么样呢？等到了他们兄弟到这里来抵粮。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就是，你有粮，别人就会来找你。因为当饥荒的时候，哪里有粮，人就会去到那里。所以就让我想起今天在信耶稣人中间，在基督教界也是一样。你慢慢发现今天有很多很饥渴的人，很干渴的人。他们虽然说信了耶稣，但是很可能他们一直被一种所谓的宗教辖制，被一个团体所辖制，或者被他们自己的一种的耶稣以外，他们要得着耶稣以外的什么东西的限制，所以让他们还是一种在一种干渴的情况里面，心灵里面不得饱足啊，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也不得享受神所赐的平安安息等等这些。那么怎么办呢？有干渴怎么办呢？他就要到处去找嘛，哪里他觉得哪里有粮他就去哪里了嘛，对不对？那么哪里有粮去哪里，哪里有热闹去哪里，他觉得哪里可以帮助他就去哪里。所以今天变成在文明城市的里面，就有很大一批像中国的农民工一样，为了要找吃，为了要找生活怎么样了，有很大一批人口是在流动的，有没有？我觉得这什么？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什么地方他觉得有粮，什么地方他觉得对他有益处，怎么样，他就会去找。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今天不晓得有多少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有难处，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痛苦，在他们人生里面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到底会认识了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他们会来找到信耶稣的人，好像雅各他们必须要到埃及去抵粮一样，因为那里有粮食。我再反过来讲，我倒也不是说预表这个埃及预表什么，没有这个意思，我乃是有一种的运用或者有一种联想。 我说等到我们内心深处真是有干渴的时候，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涤粮呢？你跑错地方了，就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一定要跑到一个有粮的地方，你的饥荒才能够得着解决。你不是跑到一个懂粮食有多么重要的人的地方去听他讲一套粮食有多么重要，而他自己本身却也在饥荒没有粮食情况的里面人，他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你同意吗？我基本上，原谅我，我基本上有这样一种的看法和人生过来。当一个人跟你讲家庭婚姻，而他自己家庭婚姻却是一塌糊涂的人，他讲的这道道理能够帮助你吗？他讲的这道道理都不能帮助他自己，那么他讲这道道理怎么来帮助你呢？但是我们反过来讲，而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所遭遇到的事情，他里面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的生命的能力可以去面对？那我们遭遇到的事情，像耶稣遭遇的那些吗？今天有人说耶稣没结过婚，对不对？他怎么解决婚姻问题？你不要忘记了，耶稣看今天我们这些人的教会，耶稣爱教会，怎么样为教会设计？耶稣的心腹就是教会。耶稣用什么样的心情在对待教会？看看，我们做丈夫的有没有像耶稣这样的心来对待我们的妻子啊？不要说耶稣没有经历过。当我们有这样内心深处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耶稣是丰富的，他的生命力是丰富的。我们饥荒，我们贫乏，我们饥饿，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抵量呢？你找错对象了。你找也是个恶兮兮，你找也是没有粮食的人，对不对？他跟你讲了一套粮食很重要，粮食怎么样，这样这样这样，能够解决你问题吗？所以当你找人没有办法解决你问题的时候，你要去找什么？你要去找真正有粮的人吗？你要找真正到最后怎么样呢？全然丰富的我们的主吗？啊，这是我今天第一天交通。第二天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约瑟认得出他们，他们却认不得约瑟。我想不会认不得，是他们想不到。以及约瑟穿的也是埃及人的衣服，讲的也是埃及人话，也没有跟他们讲这个他们希伯来话嘛，这个亚兰话也没有嘛。所以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又是匍匐在地，也不敢正面的看这个埃及地的大宰相。所以你记者们，他们认不出这个约瑟，情有可原。但是约瑟一看到他们就认出他们。其实在约瑟的心中，这些哥哥们的样子对他来讲印象太深刻。我在这边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约瑟有没有感情？有感情，到后面他们都去哭了一场，有没有？有没有？约瑟有感情，约瑟虽然有感情，但是他是能够控制他感情的一个人。虽然我不明白约瑟为什么要用严厉的话来对待他们，是不是要尝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要试验试验看看他们这些哥哥们现在到底怎么样了？而这个约瑟要试验他们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呢？约瑟要试验他们的一点就是看他们现在兄弟手足之间的感情怎么样。约瑟好像要有一个做法，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看到哥哥们又爱哥哥们，又不马上的能够认他们，留了一手要他们去把最小的弟弟带来。当然在这边就两个嘛，一个约瑟被卖到埃及地的时候，这个便雅悯已经生了，他想念他自己同父同母的弟弟，要他们去把这小弟弟带来。 也真的在读圣经的时候，年岁，假如你读了很清楚的话，这个便雅悯不晓得比这个约瑟小多少岁，当然不可能这个小的多少岁呢？小到18岁以上嘛哈。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个便雅悯就约瑟被卖的时候，便雅悯还没有生，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约瑟也是想念他的兄弟，想念他的爸爸，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马上的，他真是要试验他们哥哥们一下。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人之间，我们的智慧也好，我们的聪明也好，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直截了当。当然在这个地方约瑟这样不代表是上帝要他这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参考。有的时候我们感情表现得太直接的时候，也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我们感情表达得太迂回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真的，我现在越来越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说，这段圣经是神要教我们要像约瑟一样这样嘛。约瑟明明知道他们不是奸细，为什么一定要说他们是奸细呢？约瑟这样做到底在基督教伦理里面站得住脚站不住脚，完不完全，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哎，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人会这样。所以约瑟他看到亲人，至少到最后他会转身去哭了一场，他这个哭是听到他们听到哥哥们讲说，我们害了我的弟弟，现在好像在追讨我们的这个罪一样。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去哭。他为什么哭呢？他为哥哥们这个卖他的事情在后悔哭，还是为什么哭呢？还是他想念他的这些哥哥们，现在又不能够认他们，只能够用哭的方式来疏解他内心的感情，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一直看下去，就是发现，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到最后才真正的把他们一家人在迦南地怎么样，就给他们在饥荒的年代，就把他们能够带到埃及地来，避过了这个在迦南地所有一切饥荒时代的危机。真的也应运了上帝的话，对他祖先所讲的，你们要在埃及地聚集400年。其实上帝都知道，假如不是约瑟怎么办？所以神一定要拣选一个知道一个人是有这样的处事的方法，要什么也好，能够把他的这个爸爸能够带到这个埃及地来。你知道吗？一个承受神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约瑟，这个雅各，他经历耶稣上帝这么多的应许作为，是不是？要雅各从迦南地连根拔起到埃及来这件事情，假如约瑟不以这样的方式，便雅悯来了，什么也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约瑟他会到埃及地区吗？他坚持我死也不去的话，我死也不能离开神所应许要赐给我的这个唯一之地的话，今天有多少人就是这样的坚持，坚持的也很有道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不明白神的心意，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他真的要迁居到埃及地区居住，这才是神可以让这个民族变一个小小的几十个人的一个家，慢慢变成一个很大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的一个心意可以得以完成。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太渺小，不是这样吗？其实约瑟他的哥哥们比较粗枝大叶，其实他们好好回过头去想想的时候，发生的事，回到家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认得出是这个他的兄弟约瑟，而约瑟已经有很多的恩典在他生命的里面。所以我最后要交通的一点是什么呢？我最后要交通的一点是，神认得我们，神已经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了，像约瑟对他兄弟一样，把银子都归还在他们的里面，白白的让他们得着这些粮食。但是他哥哥们能够知道这是约瑟的恩典吗？知道这是他弟弟他亲人，他不知道。他们里面有的很稀奇，他们看到每一个人粮食口袋里面倒出来，里面他们的钱银包都还在的时候，他们是高兴的还是害怕呀？他们是害怕。这些经历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有，像神的恩典临到彼得的时候，让他打满了整整的这个船里面的鱼的时候，彼得他怕，他还是高兴啊。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离开我。”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人做见证，当他们真实经历到一些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其实他们得着了他们想要得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神的恩典。今天有多少人真正开始得着神的恩典的第一个反应是惧怕，是害怕，这不是我该得的，这不是我能得的，我今天居然这样得着了。我们很多时候是一种拜菩萨的心理，我要的东西神啊你给我，所以他得着了他很开心，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没有得着了神要给我们的，是超出我们所想的，是我们不应该得的，是我们觉得是我们得了这个东西怎么得了的，而这千真万确是神给的。我们里面有一种惧怕，敬畏，敬畏神，敬畏神的畏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是我们今天多少人他不敬畏神呢？今天你看多少拜菩萨的人，他怕菩萨，他只是有用的时候去找他求求，没有用的时候就把他摆在一边。真的要让神有一些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真正的惧怕，而这个给我们领受到的又是神的恩典，是恩典，我们又惧怕，这才协调成一幅图画，让我们以后能够敬畏我们的神，又爱他又怕他。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神好像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我想要你的时候求你帮我做点事情，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哪里闪一边。最后要交通的是雅各，雅各老年的时候可能他一直没有办法忘怀约瑟不见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心里面有爱，因为他爱拉结，所以他就爱从拉结所生的约瑟跟便雅悯。他只让他十个哥哥去抵粮，就没有让便雅悯跟他们一起去。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再也不想失去便雅悯。你们这十个儿子去，对不对？你们这十个儿子去，就算有事的话，也不可能十个通通没有嘛。你带点粮食回来，大家能够生活就可以了。但是便雅悯去，万一在路上这个遇害了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老年的约瑟，在饥荒里面的约瑟，他心里面还有所爱，就是便雅悯。神知道这是雅各最后一个生命要对付的功课。今天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爱到个地步成为我们唯一的，神要对付，借着谁来对付约瑟呢？借着约这个来对付这个雅各呢？借着约瑟提出来说，你们这些都是奸细啊，除非你们以后这个真的嘛 周围有人不要粮食了，你们也不顾你们西缅的生命了，是不是啊？你们回去以后不来了，是不是啊？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一定要把小兄弟带来，那小兄弟带来对雅各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生命的考验。我们不要觉得说神很残忍，我们也不要觉得说约瑟这个人怎么这么无情。约瑟能不能想到他爸爸对于他的小兄弟便雅悯是这样的一种爱，可能约瑟也不一定想得到，但是他真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期盼，能够看看他的小兄弟，没想到却成为雅各他在老年生命里面一个极大的考验。雅各会不会给便雅悯去？不会。但是我们明天去看的时候，他能不能不给便雅悯去啊？也不能不给便雅悯去。所以这是我们人很无奈，我们人很软弱，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人定胜天，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什么问题都能够 handle， 只是那个时间没有到，到生存的时候，今天很多人讲起来，我不会三斗这个五斗米折腰，是不是啊？但你看看嘛，到了时候你怎么办？没有饭吃的时候怎么办？便雅悯要不要给他去？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最后稍微讲到一点点，有很多人去证明说是证明有阴间啊，是不是啊？为什么有阴间呢？因为这个雅各说害我这个什么悲悲惨惨，什么什么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当然有阴间了嘛，是吧？圣经里面记载有阴间，有阴间。但是我要说的这句话是雅各说的，而雅各说这句话是上帝让他知道有阴间呢，还是他住在迦南地的人，迦南地的人也相信有阴间呢？所以在雅各的观念里面，死了以后就去阴间呢？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那么留意这些事情？你用圣经里面的话来证明你的观点，你要看看这段话是上帝要他说的，是上帝说的，还是人自己说的？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的话了嘛，都记在圣经里面了嘛。当然到有一天是耶稣亲口讲的，用比喻来讲的，人真的亚伯拉罕他们也是到了一个地方去了。而这里怎么样呢？你用这段话来证明，这也是好像这也是刚刚好对上了。其实用这个什么已经解经啊，你要看你已经解经的那一个圣经是谁说的，是魔鬼说的记在圣经上，是人所说的记在圣经上，还是圣经里面明明讲这是上帝说的？不然的话有的时候难怪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拦阻得着真理、拦阻去追求神最大的原因。雅各在这边真的，他有一个概念在他头脑里面，因为人死了以后失去阴间。我只能这样讲。而雅各怎么呢？雅各就是说死不足为憾，但是呢，让我死的时候儿子便雅悯不在身边，我就会很悲惨。哎呀，今天不晓得有没有，我们有的时候一想到我们要死，假如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没有什么或者失去什么，会让我们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的话，我觉得这种的心情雅各说了很透。但是在我读的时候就发现，真的难道他不相信应许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悲悲惨惨的下阴间，还是他可以欢欢喜喜的去见上帝？我相信这个时候的雅各生命还不完全，不像他到最后伸出杖为法老可以祝福那个时候生命的丰盛。真的让我们发现，我们在人生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悲悲惨惨，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不舍，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其实我们的生命还不够丰盛所造成的原因。让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他来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让我们更多的向我们的主去求。 好，让我们人生不管在在饥荒的年代，不管在心里最爱的要给他拿去的当口，让我们里面仍然有盼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